在这里一起来思想神的话。特别今年的主题是 Preparing to Serve， 就是预备我们来侍奉神。侍奉神是一个每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侍奉的人生的一个过程，所以我盼望在这几天当中，不但是盼望神能够感动你，也能够感动我，也不但是让神感动我，也盼望我们一同在以后的人生当中，我们一同来侍奉神。当有一天我们在天上的时候，我们一同的能够看到神说忠心良善的仆人啊，所以我盼望如此。所以我为了这件事很迫切的祷告，我的教会也为这件事祷告，我来的时候我的家庭也为这件事祷告。都就是到了今天晚上，我没有办法赶不来吃饭啊，所以没有这个机会用你们的卡，也没有机会见到你们。但是我在这个办公室的房间当中，他们预备了一些蔬菜，一些 cheese 给我的时候，吃完的时候我说，难得我们这一群同工在这里，好不好？你为这个年轻的传道人祷告。那他们说很好，所以我们又在这一个时间祷告。那今天我盼望你也能够跟我在这个短短的时间祷告。没有祷告没有改变，没有祷告没有力量，没有祷告我们就是做人的工作，不是做神的工作。没有祷告，我讲的是人的话，就是多好听，不能够改变你的生命。所以我们需要祷告。你们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嘛，已经是基督徒的请举手了，哈，大部分都是基督徒。那我的要求不是很严重了哈，好不好？我们再站起来哈，好像刚才领诗的那位弟兄一样，我们再做一次祷告哈。那这一次祷告呢，就有一点不同了。我们有一分钟的时候，你们不要在这一分钟睡觉，在这一分钟中迫切的祷告。你为两件事祷告：第一，为自己来祷告。你用这一个星期的时间，盼望不要浪费这个时间。人生我们能够相遇的时间不多，就是神给我们这个时间，让这个时间成为改变我们生命的时间。第二，我不是来表演的，我是来分享的，分享神的话语。那没有神的话语，我讲的就没有用处，所以我需要你为我祷告，你为自己祷告，为我祷告，在一分钟当中可以吗？要是你们都愿意，那就要祷告了。你不要太大声，但是要开声祷告。那一分钟以后我就带领你们做一个祷告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，求神亲自的与我们同在。我们都在这里，在这里等候神你的话语。主啊，你的仆人需要你的帮助，求神赦免我们的罪，赦尽我们一切的不义，让我们一同在这里仰望神，在一切里听神的话语。主啊，因为弟兄姊妹的需要的缘故，我们更需要神的帮助，更需要神的怜悯，更需要神的看顾。主啊，就因为他们需要的缘故，中国福音是需要的缘故，我们需要你帮助我们。主啊，求你亲自的怜悯，亲自的打开我们众人的心，让我们能够接受神的话语，打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能够看见，打开我们的耳朵，让我们能够听见。帮助你的仆人，让他能够完全的给主使用。主啊，求你怜悯。我们同心合意祷告，乃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
亲爱的父神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给我们 ISI 的弟兄姊妹们有这样的意向，他们劳苦为我们这一群中国的同胞们，为我们预备这样美好的一个聚会，让我们在这里思想神的话语，让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生命被主你改变。求神的大能后备我们，求神的圣灵在当中工作，求神开我们的心，打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能够看见，开我们的耳朵，让我们能够听得明白，让我们的心乃是敞开接受神的话语，让你的仆人在主面前被主使用，让他做一个流通的管子，将主你的话语流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田当中。主啊，我们需要你，这是你的儿女们， 这个是你的仆人，我们是众仆人一同侍奉神。主啊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因为离开你我们不能够做什么，我们需要你在我们当中。主啊，就求你向我们说话，在这个时间当中，在这个空间当中，让我们一同来敬拜你，让你的生命，你的话语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改变我们的人生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我们感谢你，也赞美你，让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，让我们的生命在主面前看为宝贵，因为你为我们而死。今天求神使用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为到我们的祖国来祷告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的祖国，帮助我们的祖国的时候，也先帮助我们每一个人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帮助我们做一个荣耀神的人。我们这样祷告，乃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谢谢各位，请坐。要是你们有圣经，请打开，今天看两段的圣经。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主题，主题的圣经在以弗所书。我们这一个星期就是用这一个主题来思想，我们就分小题，每一天晚上来讲。以弗所书第六章，以弗所书第六章，我们从第六节一直看到第七节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六到第七节。好，我们找到的时候我们一同来念。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要像基督的仆人，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，尽心侍奉，好像侍奉主，不像侍奉人。我们一同来念念这个第七节第两次。甘心侍奉，好像服侍主，不像服侍人。再来一面。甘心侍奉，好像服侍主，不像服侍人。另外一段的圣经就在路加福音，路加福音第八章。为什么我们要侍奉神？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二十五节。好，我们找到的时候，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二十五节。要是是你的圣经，要是有笔啊，你画下来。这个是宝贝的一句神的话语，跟先前我们念的都是重要的话语啊。好，我们一同来念这个二十五节，我们要念三面，让这一句我们叫金句了，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好，我们要大声来念哈，我们宣读神的话，所以我们要大声的来念，做我们的敬拜。二十五节，我们一同来念三面。人若赚得全世界，却伤了自己，赔上自己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你们找到吗？路加福音第九章，对不起，我可能说错了啊。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二十五节。好，我们重新啊，将它念三遍。人若赚得全世界，却伤了自己，赔上自己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若赚得全世界，却伤了自己，赔上自己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若赚得全世界，却伤了自己，赔上自己，有什么益处呢？那明天上我们就念背这一句，好不好？好不好啊？好，那我们就要背这一句了哈。圣经说，人若赚得全世界，却伤了自己，赔上自己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一句话让我们看到人生是一个什么的人生。很多人常常问我，我的名字叫谢伟光啊，这个名字很好听的，姓谢的人不多，但是感谢神给我这个名字啊。我姓谢，就是感谢的谢，伟就是伟大的伟，光就是光明的光。那我爸爸改我的名字的时候，给我这个名字的时候，他不是一个基督徒，他的想法就是因为我们姓谢，他就盼望我能够有一天做伟大的事，为祖国为人群做光宗耀祖的事，能够光耀我们的家庭。这个是每一个中国人家庭的背景的想法。后来当我们相信了耶稣以后，那我也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哈，感谢神
让我们有神的恩典，为神做伟大的事，做神在世界上面让我们做的盐跟做光，啊，这个很有意思。我的英语这个姓啊，姓谢了，但是英语呢，因为我们是广东话了，它就叫 TSE 啊。不过这个字也是很普遍了，在加拿大的时候，你打开这个报章啊，常常见到我的名字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 TSE 啊，就是在加拿大代表了 Toronto Stock Exchange， 所以你要看股票的时候，就一定看到我的名字。不过我不买股票，也不鼓励你们去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讲一件事。我们来到美国为了什么？我们来到北美为了什么？当我问中国来的学者，问在东南亚来的同学的时候，他们常常说，我来美国就是因为我盼望能够有好的前途，有一个成功的人生，有成功的事业，有成功的学业。那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想的，我们都盼望常常想要有这样的 American Dream， 就是我们盼望有这个美梦，我们盼望我们的美梦能够成真，我们盼望能够有一个成功的人生，我们盼望有一个成功的侍奉，在学业的时候，念书的时候，我们盼望能够有一个成功的学业，当我们有家庭的时候，盼望有一个成功的家庭，我们做当我们结婚的时候，有孩子的时候，我们盼望有一个成功的父母啊，能够做成功的父母，有成功的儿女，什么都我们盼望能够成功。这个也是我来北美念书的时候抱着的人生的目标，就是盼望有一个成功的人生，有一个成功的一个事业学业，这个是对的，完全不错，这个是很有重要的意义。因为我是生长在一个很穷的家庭，要是你听过我一些的见证，你就知道我小的时候很穷，什么都没有啊。我很小的时候希望能够看这个卡通片，但是没有机会看，因为每一次找我的爸爸妈妈的时候，我说哎呀，我要看这个 Walt Disney 的 cartoon 啊，很喜欢这个卡通片，但是我的爸爸妈妈常常说，对不起，我们没有钱。我也很喜欢吃这个冰糕条，哎呀，真好吃啊，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，很热的时候啊，我就很喜欢吃。所以走过的这个餐馆的时候，冰席的时候，他们在外面呢，就画了一个很大的冰淇淋。哎呀，我在做小孩子的时候，我就常常要吃。所以每一次走过的时候，妈妈，我要吃，请你给我吃这个。你知道我妈妈讲什么？对不起，我们怎么样？没有钱。所以我就问这个问题：为什么钱这样重要？后来当我要出国念书的时候，我的母亲那个时候大病，在香港念书的时候呢，因为在香港差不多要几百人才能够找到一个人有机会念大学，我想跟在中国国内一样很难进大学，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又没有心念书，又没有好好的念书，所以我的英语不好，所以没有办法到这个香港大学去。那我的妈妈觉得不能够进香港大学就是没有前途了，你不能够念英语，因为香港是一个殖民地嘛，所以没有英语你不能够做工作了，不能够在政府部门工作了，不能够做一些高职的工作了，所以没有前途了。所以她就盼望我能够出国。那个时候我真的明白钱的重要。但我妈妈以为她那个时候她大病，她以为她会死，我也以为她会死，所以他就说啊，他说伟光，我们是三兄弟啊，他说要是你没有前途，弟弟们也没有前途了。所以他说我们储蓄了一笔钱，就是20多年储蓄了一笔钱，他说整个家庭的钱给了你，刚好足够，就是大概那个时候大概是现金的800块美元左右，就刚好足够我一年的学费，所以要派我到这个加拿大去。为什么送我到加拿大？因为加拿大比美国便宜嘛，所以送我到这个加拿大去念书。所以我就到加拿大去念书。当我念书的时候，我真明白什么叫没有钱，因为我要每一个毛 一毛钱都要数算出来。我跟一群的留学生在那边生活，不能够买一个鸡 我们只是买一些鸡壳啊，就是有一点肉粘在骨头上面的那一些，人家不吃这个干的，我们就买很多。每一次买的最便宜就是一大包的，我们就买一大包这样的鸡壳，一大包的这样的骨头的东西，一大包这个干的东西，就会回到家里面，就一个星期就是吃这些东西。我们就省钱。我们是五个同学住一个房间的单位，后来有一些的同学没有钱，结果八个人住，八个人住这个地方，你就看到了，一早晨一看，哇，都是人睡在这个地上面，我们就要省这一些钱。我知道钱有跟没有的分别，我也知道前途的重要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要寻找一个最重要的职位，怎么样是一个有丰盛意义成功的人生。那个时候我的想法就是要做一个成功的人，我要怎么样能够有好的学业。那个时候我就想最后的结果就是能够有更多的钱，更多的名誉，更多的地位。我学了四件东西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四件很重要的东西，影响我们的生命。要是我们成功，我们要学这个四件东西。我学了第一件，我学了第一件是什么呢？我学到要有一个成功的人生，你必须要有目标。成功这个字是什么意思？成功就是完成一件事，然后感到满意，这个叫成功。有一次当我出来工作的时候，我去参加一个 seminar， 一个训练，一个训练要付很多钱的啊，在这个 seminar 当中啊，要付400多块钱。但是今天呢，你们不要付这个400多块钱，我就将这个重要的学到这个中心讲给你听了。最中心的地方是怎么样呢？这个老师，我们大概有10多位啊，都是中年的人，都是在事业线上面有一些成就的了。他在黑板上面写了一个字 ，success， 成功。打一个问号，他就回头问我们，什么叫成功？那我们就每一个人就想完以后呢，他还问一个问题，他说每一个人找一张纸写下来，对你来说什么是成功？所以我们就拿这个笔在这个上面写下来了，写下来。我就想，我已经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，所以我就想啊，什么是最重要的成功？所以我就写下来，满足。快乐 ，satisfaction， happiness。当我写下来的时候，我想其他的同学一定写 power， money 这些嘛哈。所以当我们写好了啊，想不到这个老师回来就说了，好，现今呢，每一个人要告诉走到前面来，告诉整群的同学，到底他认为成功是怎么样。所以第一个你想是找到谁？就是我，因为我坐在前面。他说谢光来，所以我就站在前面。他说成功的定义对你来说是怎么样？那我想我的定义一定跟其他的人不一样，所以我就说出来，我说成功对我来说是 satisfaction and happiness in my life。 当我讲完以后坐上来，哎呀，我奇怪，十多位的同学每一个人讲的都是一样。原来我们觉得最成功的不是多一些钱，不是多名誉地位。那然后呢，听了啊，最重要这一句了。这个老师啊就在后面说，他说要是今天你在学业在事业上面没有 satisfaction， 没有 happiness， 那你要改你的事业了，要念另外一个了。我听起来好像不对劲，但是想想啊，也蛮对的。要是你为了钱去念工程，本来你不是愿意念工程的，那你毕业以后，当然你找到一份好的工作，但是你一生都不高兴这份工作，那对你来讲也是痛苦。要是你今天没有这个 happiness， 那没有在你所念的上面没有这个 satisfaction， 没有这个满足，你怎么能够有很成功的事业呢？
所以我觉得啊，蛮对的。
四件东西，第一，要有一个成功的人生，你一定要有什么目标？什么叫目标？目标就是我们要到的目的地。没有目标，我们没有目的。一个船在大洋当中行走，它不能够没有一个目的地，它没有不能够没有一个目标。要是一个船，他说啊，客人上来，但是我们不知道到哪里去，你会坐这样的船吗？你不会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方向，要有目标。但是很可惜的就是今天很多人没有方向，没有目标。有一次在这个 Yale University 耶鲁大学哈，他们就问这一些学生，他们这个学生就是你们在人生当中有没有这个目的，有没有这个目标。当他们问的时候呢，他们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，就是只有3%的同学，就是大学第一年的同学，他们告诉人他们是有这个目标跟方向的。好了，20年以后，他们再找这个访问以后的人，再问他们，20年以后你们是怎么样？结果奇怪，就是发现一件事，这3%的人，他们说他们有人生目标，结果他们大部分人都能够达到他们的目标。然后更奇怪的一件事，就是3%的人，他们的成就跟他们所有的财富加起来，比这个97%的同学们更多。所以我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勉励，人没有方向就不能够达到这个方向，人没有目标就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，人没有这个目标就永远不能够成功完成这个目标。当然我不是说每一个人有目标的都能够成功，但是大部分成功的人都有目标。所以我鼓励你有一个目标。在一个小学当中，很多人问这个小学生，将来你长大的时候你盼望做什么？有一些的学生说，将来我长大的时候我要做一个警察。你呢？你呀？他说，我将来长大的时候我就要做一个军人。要是有一次我在这个主义学当中，我也问一个女孩子啊，一个小的女孩子，将来长大的时候你盼望做什么？你知道这个教会的女孩子啊，这个小孩子她怎么样说？她说，我将来长大要做妈妈。我想想，做妈妈很容易嘛，将来长大你长大了以后结婚不是妈妈？但是后来我想想，哎呀，很有意义啊，因为她的目标要做一个妈妈，她就一定有一个很好的妈妈。他的好的妈妈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，所以我想，哎呀，要是那一次录像当中录下来这个女孩子回答的时候，给她的妈妈看一看啊，她妈妈真是满意。要是你那个时候问我，将来长大的时候你要做什么？我说一定要做老师。那为什么做老师呢？我的目标不好的，因为呢，我的老师常常罚我，所以我盼望将来我做老师的罚他的孩子们。这个是我那个时候的想法。当这些人问到这个小孩子，将来长大你要有什么的目标，你想这个小孩子怎么样说？他说，我要将来长大要做美国总统。啊，只有他一个人做要这样说。结果这个人真的做了美国总统，他的名字叫 John F. Kennedy。 不但是这样，1960年代的时候，当苏联第一个人派了第一个太空人的时候啊，这位甘乃迪总统他宣布向整个美国说，在10年以后我们立下一个目标，在10年当中我们要派第一个人登陆月球。结果真的美国派了第一个太空人登陆月球。所以目标很重要。很可惜，要是今天我问你们，你们有没有目标？很多人都说，哎，没有人生目标，念完大学就是了。这个不是最重要，要立一个目标，越高的目标越好。你说达不到怎么办？你努力吧。要是不能够达到100%、70%也不错嘛，是不是？所以高的目标好，当然不能够发白日梦这样太高的。不过有目标是很重要的。 今天最可惜的就是很多的中国的同学没有目标，他看的目标看得很短，不但是目标，第二目标还要计划。为什么计划这样重要呢？只有目标没有计划，我们就是一个发梦的人，常常发梦，哎呀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，没有计划，没有计划是很难的。中国有计划，千里之遥始于一步，有一些始于一旦，没有问题。就是我今天坐飞机来你们当中，我也要起步吗？你就是到中国去你也要起步吗？就是一万步才到这个目标，没有问题，我走一步就更进一步，总有一天我走得到。龟兔竞赛最后谁赢了？对，乌龟赢了。为什么？他就是一步一步一步，总有办法做好。有一年有一个中国来的学者，他语言不好，念这个硕士的时候，他在 practicum 当中，很多人说他考试考得好，但是一出来工作做这个practicum 的时候，实习的时候，他话又不会讲，病人要告诉他，他也不能够，所以就骂他，他就很灰心，常常做错，最后老师批他，不能够毕业。你想想啊，他念了这样多，做了这样多，结果不能够毕业，所以他的心很灰心，是一个女孩子。那个时候他参加我的教会，他来说，牧师我不能够了，我没有办法了。我说你有没有目标？他说我有目标。有没有计划？我有计划。那你的计划是怎么样？念完我的硕士。那今天呢？没有办法了。那我说你要计划，你要继续计划怎么样？他说我的老师怎么样说怎么样就说。我说好，我告诉你一件事，永远不会完全失败的。我说来，我就鼓励他，跟他的 Dean 啊，他就是这个系主任讲，请你给我一次机会。我英语虽然不好，但是我的心好。我英语可能不成，但是我有知识，我真的会做。有一天我的英语一定会好的，所以请你给我一个机会，重念多一年好不好？那结果这个 Dean 很了解，看到他有计划有目标，结果这个 Dean 说好，我就重新给你多一年机会。结果这个女孩子不但是毕业了，还工作得很好。所以有计划很重要，你要告诉人你有计划的时候，人的心就觉得哎呀真的你能够做。什么是计划呢？很简单，目标在那边，画一条线到今天你站的地方，那这一条线是最短的了，当中每一步就是你的计划。我要到美国念书，那我就第一步是怎么样？念好我的 TOEFL。 第二我要拿这个 VISA。 第三要申请这个大学。第四要拿钱。第五要去，是不是？那你当你有一个计划怎么样怎么样去的时候，你就可以了。所以我鼓励你们要有一个计划。你就是将来做生意的时候，你出来做生意你也有计划吗？你做一个工程师，你要完成这个 project 你也要计划吗？所以计划很好，计划有计划的时候你就能够有这个方向。侍奉也是如此，第一是什么？目标。第二是什么呀？计划。第三是毅力， perseverance。 毅力很重要，有目标有计划，没有毅力你不能够完全能够成功，不能够完成这一件事。为什么毅力是这样？因为在世界上面很多的事不是容易办得到的。完成一个学业，做成一件事，就是你将来做成一个侍奉，不是一点。我们常常的想法就是成功就是一点，好像我跳，哎，就跳到另外一点去。成功不是一点，成功是一个过程。所以有一句话说，成功如梯阶，好像你爬一个梯，你爬一个梯子上去的时候啊，你两只手不能够放在口袋里面的，你要在当中努力的，你要一步一步爬上去。很多人说，哎，我有目标有计划，加上了我幸运就可以了啊，我 天时地利人和就可以了，
我了解。
不过幸运的时候呢，还需要你有目标计划跟毅力。为什么我就要这样讲呢？因为呢，我讲一个事，就是爱迪生先生 Edison 他发明这个电灯泡的。那你知道他发明这个电灯泡啊，那个时候啊用了多少时间啊？那在我的记录当中啊，他研究了9999次。所以有人笑他，他说爱迪生先生，你是要研究到10000次你都失败才承认你会失败，不能够发明电灯泡的吗？他说就是过10000次我还要努力。结果真的他发明电灯泡了，今天你一开这个案就亮起来了，就改变了生活，电气化的生活时代就从那个时候开始。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毅力。中国的国父革命的先烈孙中山先生，他要多少革命才能够推翻这个满清政府啊？是一次吗？不。两次吗？不。三次吗？不。我记得在历史当中啊，他到美国加拿大去了，那个时候他要啊物款呢、啊、就是请人来奉献让他去革命，所以很多人都奉献了，捐钱了，结果他一次失败，两次失败，到5、6次失败的时候，他再来讲的时候，人家说、啊、这个叫什么名字、啊、他给了他一个别名啊，叫孙大炮，就是只会讲话不会成功的。结果你看他要多少次革命才成功？10次。我们做事你看看，要是一次失败，两次失败，三次失败，我们可能哎呀，听过谢牧师讲啊，要毅力啊，我们要4次、5次，第6次你都失败的时候，你说我放弃了，结果你永远都失败。但是孙中山先生跟我们不同的地方，就是他有目标、有计划，还有什么毅力，10次是革命才成功，所以这个很重要。好。就是这样的缘故，我们要有这3件事。好了，我们重新再看看，第一是什么？目标。第二是什么？计划。第三要什么？毅力。第四是什么？我还没讲，我还没讲。第四个呢？你一定会说，你既然是一个牧师，你一个是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在这里聚会，你一定是讲神，对。三，在人生当中，我们不但是要有计划，要有目标，要有毅力，我们还要神。为什么是这样呢？让我告诉你一件事，这句话就是在这里，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伤了自己，赔上自己，有什么益处呢？当我在这里念书的时候，在北美念书的时候，我是一个穷学生，所以我一定要有一个目标，我要计划，我要安排好，我要毅力，因为我不能够放弃，所以我就凭着计划、目标、毅力，结果真的神很祝福我，给我很多机会，我真的能够成功。人家要做大学教授，我就做了大学教授，人家盼望做完大学教授能够做这个科学顾问，我就做科学顾问，人家盼望有做了科学顾问，有一个药物中心，我就自己创办一个药物中心。有了药物中心，人家盼望能够有出名了，我也做了。当我得到这一切的时候，我发现人生当中，哇，整个世界好像在你面前，是让你去赚取的。你就看到在这个时候当中呢，很觉得水涨船高这一件事的。当你有名誉地位的时候，很多人就将更多的名誉地位给你，当你有一些钱的时候，人就容易将更多钱给你。我发现一件事，钱赚钱是更容易的，比自己赚钱更好，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很满足，我以为成功了。在1986年的时候，有一天我跟我的太太坐在我们的家里面，她也是一个很成功的，她是一个中国人，一个中国的女孩子，她也是一个很成功的人。你想想，30多岁， 他已经是一个 director， 有五个经理，四十多个同工帮助他工作，在政府部门当中做到这样的不是很多人，但是他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就做了。我感谢神给我恩典。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那天晚上在当中，我们就讲了一句不能够讲的话。我就就跟我的太太说，我们不错嘛，不错了哈，三十多岁已经可以平平安安不用担心了将来 的吃了住了。我就讲了这一句话，就忘记了人生不是这样的。讲完这一句话以后，神可能要提醒我，人生不是这样的，不单如此。那结果是怎么样呢？1986年1月，一月的时候，23号那一天，大概那一天，突然间我大病了，是病得很厉害。是怎么样大病呢？很普通的一件事。我在大学是教医药科的叫这个therapeutic 的，所以我常常就告诉人，我就说有一些人有一些特别的情况，叫过敏性的血小板过低症。是怎么样呢？你吃了一些药，普通的人就红红的身体就是这样了，但是呢有一些人呢却是相反的，他一吃了这个药，突然间呢他的血小板就完全破坏，这个人就流血，流得很厉害。但是呢不是这样多的人，有一些人就是轻微的，但是不是强烈的结果呢我就遭遇到这样的情况。我想神是要讽刺我了我是教药物学的，却敏感这个药。在那一年我刚好到这个多伦多去，就有一个喉咙疼，所以吃了一些抗生素，是 penicillin G。在这个盆尼西林吃了以后，那吃了以后呢，我不知道原来我身体敏感这样一个药，敏感以后呢强烈的破坏我的血小板。因为我身体每一个人在身体里面有相当分量的血小板，从25万到40万的血小板，但是呢我吃了这个药以后呢，它破坏我的身体的血小板，结果呢我只是2000，你看看40多万的我只有2000，任何身体的一部分都可以出血。开始的时候我不觉得，血小板的数据越来越低的时候我发现有问题了。开始我刷牙的时候流血，我一碰这个壁纸的时候又流血，我的孩子回家说爸爸爸爸，一抱我的时候完全黑了，为什么这样的？再过几天身体皮下出血，因为我还有咳嗽，都是血。所以我越来越心里面觉得很不对劲了。但是呢一直来呢我是很健康的一个人，怎么样苦我也吃过，怎么样难也挨过了，有目标计划毅力嘛，什么都挨过了。所以我就觉得人没事的，我说可能我缺少了睡眠缺少了维他命 C 这一些普通的问题吧。结果那一天这个主日崇拜的时候，我到教会去碰到一个医生，我就突然间就问他这样的情况的人，你说他是患了什么病？我就问他，他说我也没有经验了，不过呢我想是血小板的病。他说是谁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那个时候在教会是做一个长老，是做关顾的长老，所以我就去探访教会的人，他以为我是去探访其他人有病，所以我就问他这个问题。也奇怪为什么呢？我整个身体都皮下出血，但是呢你知道哪里没有皮下出血？这个脸还是很好看的。所以他看了没有问题，所以他就说是谁呀？我是说是我啊。他说不好了，所以他就为我去找一个他的同学，是专科看这个血病的。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是普通科医生，是大惊小怪吧，没事的。那他就为我真的很努力的为我安排了，打电话给这个专科医生好，给哪一个时候？他说因为是朋友介绍了，他明天星期天 你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中文科医生，我想在美国也很难找到哈。他说明天就可以看谢伟光了，那我就好。他也将这件事告诉我的太太了，但是呢，我的心里面还不要，我觉得没有问题，大惊小怪啊。我的太太说，哎呀，伟光你要看啊。我说，哎呀，太太不要这样紧张，我什么苦都吃过，什么大的困难也见过了，我没事的，我还是很健康嘛，不过小小的流血没有问题，我就是这样说。但是呢，星期一了，我的太太不知道为什么还要逼迫我要去看这个医生。伟光打电话来到我的中心当中，你要去看医生啊。我说我没有时间啊，太太，我很忙啊，你知道我很忙。所以我又出了另外一个难题，我说我今天很忙不能够去，没有时间，要是这个医生能够让我8点钟晚上我下班以后去看他，他给我能够看我，我就去吧。我就做了一个这样难的难题给人家。结果呢，太太打电话给这个医生，你想这个医生真好，他说好吧，他8点钟我就等他8点钟吧。你看看一个专科医生等我到8点钟，所以我就8点钟去了。幸好我听我的太太话，所以我常常到哪里告诉人要多听谁的话，多听太太话，多听你的太太话。要不是那天我听我的太太话去看这个医生了，今天我死了。那天就是神感动这个医生有爱心等我，也感动我的太太一定要我去。那天8点钟我去了以后呢，医生一看，哇，严重，他有2个这样的个案他看过，他说你不能够，因为呢我以前有胃溃疡，所以他说你一定要马上到医院去，我要请这个救伤车十字车送你到医院去。他说很危险，因为你的胃的溃疡一破了，流血就不能够止，你不止的时候你一定会死的。所以我就说好好好，我就马上去，不过了不用惊动这个救伤车，我还要拿衣服，我还要告诉我的太太，我怕我的太太很紧张，所以我说给我机会回家告诉我的太太。这个医生好，不过你一定要去啊。我说当然了，我自己来，我一定会到医院去。他说我在医院等你，所以我好，我就这样就驾驶车回家。当我出去的时候，我想他是老朋友这样的，这样他说 Dr. C, do you have a will? 他说谢伟光啊，你有一个遗嘱吗？我就想我从来没有想过人会死的，我也从来没有写过遗嘱。我那要是前一个星期问我，我还觉得整个世界在我面前，整个前途在我面前，我有伟大的前途，所以哪里想到要写遗嘱。当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也说对不起，我没有。我驾驶车回家的时候越想越不对劲，对呀，要是我发生这样的事死了怎么办，我的孩子念书怎么样办。所以想想，哎呀好，我就马上在路边经过我们另外一个长老的家，去叩他的门，他不在，他的太太在。他说因为在你知道在外国都要先打电话给我来探你啊，怎么样，我没有，我就叩门。他一看，哎，谢伟光你怎么样。我说对不起，我不能够没有时间解析给你听啊，请你拿一张纸给我。他说好，我就拿一张纸，我就在这个门上边了。我说我谢伟光怎么样怎么样，我的遗嘱好了，我签个名，请你签个名吧。那他就签个名字，这个就合法了。所以我就说请你保留他。最近我到这个温哥华见我的这个朋友，就说我的遗嘱还在他的家当中，他还保留在。我就回家告诉我太太，我的太太就很怕了，因为他就怕，哎呀，我们一生所有的美梦都没有了。丈夫突然间讲，我就送到医院去。一到医院，哇，很多的护士已经等着我。我进去的时候，他们就马上为我查证验血啊，怎么样？你知道吗？我平常走动的，我以前也在医院工作啊。以前呢，常常看病人的时候啊，这个病人睡在那边，我常常这样看他的。没有想过有一天我自己到医院去啊！我在癌科医院啊，这个有病的人怎么样癌啊？这个骨癌、这个肺癌怎么样，都是人家的事，是不是？永远不会想到有一天我自己会病，我也自己在这个医院当中。所以人是很软弱的， 在一个星期前你问我很有很多计划，但是一个星期后什么计划都没有了，就在这个预言当中。不但是如此啊，我们加拿大是很冷的，那一个时候刚好过了这个圣诞节，突然间他不但是送到我医院当中，他为我在这里插管，在这里插管，这里呢就吊这个盐水啦，这个药啦，这里呢就放这个雪啦，雪小板啦，结果呢我好像呢变成了一个加拿大的圣诞树啊，你的圣诞树一个波波的挂起来啊，我就圣诞树一样。医生呢还要说一句话，不许我咳嗽。一个人咳嗽怎么样不能够咳嗽啊？因为呢我咳嗽的时候就吐血，他不要我吐血，所以他就不能够咳嗽啊，这都要啊，所以很辛苦。你看看不能够咳嗽的情况是怎么样。好，不但是如此，吩咐了这些护士不要推动我，也不能够让我起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慢慢失血越来越严重，所以我一起来会熏过来，熏过来我就倒过来了。所以就是这样，我就变成了一个圣诞树，睡在这个房间当中。但是那天晚上我还是想，所以那天晚上很多的老朋友在医院来，哎呀，这一关我看过你的病历啦，很不对劲啊，因为我们给你的药又没有治疗效果，输进去的血一边输进去你一边流出来，一边输进去的血小板一边破坏，我们不能够常常这样维持你的生命的。幸好是加拿大啊，是免费医药的，要是在美国就很厉害了啊。他说很不好啊，所以很多的坏的消息告诉我了。那时候我说没事的，没事的，不要紧张，不要怕。后来结果还是怕，所以我不敢睡，怕这个会一破的时候的血涌出来就会死了，所以我就怕不敢。所以很多男孩子啊，弟兄们说不怕死啊，有人遇到面对死亡的时候很怕的，所以我就将这个按铃放在我的枕头旁边，有什么事叫这个护士来。神觉得我还没有学到功课，所以那天晚上3点多我还没有睡觉，瞪着眼睛不敢睡。那个时候奇怪的事来了，突然间在这个医院当中，这个宣布的系统当中，他叫了叮咚叮咚叮咚，然后叫 Dr. RedDr. Red， 有一个女孩子叫 Dr. Red 的意思是一个密码，因为我在医院工作我就知道了 Dr. Red 是什么意思，您知道吗？有人谁知道？没有人在医院工作。 Dr. Red 就是火烛啊，火烧了啊，就是起火了。那我就说哎，哪里起火，所以我就转个头看看这个窗门。你知道在哪里起火？我在5楼住在这个房间，4楼下面旁边这一个房间火烧起来哦。因为呢我们是外面是-20多度，因为我们在加拿大很冷的，里面呢是高温，所以一烧起来了，这个玻璃窗就破了，一破所有的浓烟啊，不是柳柳青烟这样上去，就是轰轰这样上去了。我一看，哎呀，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，哇，这些烟上去，我心里面说糟糕了，到底会怎么样。所以我就等待这些护士来推我出去了，是不是？其实护士真的很能干啊，他将我就听到他开门推动病人就出去了，我就等啊等啊等啊，为什么都没有人来找我了？我就问为什么，为什么在这个时候，我问为什么，这时候就想起来可能医生告诉他们不要推动我，所以我是最后一个人离开的。所以我就在那边，我就看着这个天花板，心里面在焦急，要盼望有人快快的推动我，要不是呢我不但是圣诞树变成了火鸡了。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看着这个天花板，原来是才发现天花板是白色的，在天花板白色的不是看，但是在脑里边好像放一个电影一样，我就一幕一幕看到，小的时候没有钱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啊，努力的念书，省吃省喝，考了100、200、300，你知道，念完大学你测验考试，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毕业是1000多次考试哈，所以考了1000多次，结果是怎么样呢？ 我就想到，要是那一天晚上我离开世界，我所念的书，所有的学问，结果是怎么样？就埋在这个王土里面，一点用都没有。我要爬这个人生的社会的阶梯，那个时候我准备竞选做国会的议员啊，所以我要爬这个，但是死了以后在哪里？我要爬高，结果埋在地下当中七八尺的地方。我盼望立一个名字，但是人死后名字在哪里？在一个墓壁上面，这是离地三尺，还在一个坟场里面，没有人去看的。哎呀，我说嘿，还有一件事，我有钱，我有一点钱啊，但是我就伸手摸一摸，才发现那个时候啊，病人的睡袍里面没有口袋的。我盼望将2块钱放在这个口袋里面跟着我去，都没有。我就想起了历史当中一个故事，讲到亚历山大大帝，他33岁，军事的一个天才，征服了大部分的欧洲。但是当他死的时候，他叫人啊，这个是故事了，可能不知啊，到底真实没有人查考过。但是呢，就要人啊，花在这个棺木当中画2个洞，让他的手伸出来。当他的手伸出来，每一个人在看他的时候，就让人知道他来到世间当中，当好像拥有很多，但是离开的时候是两手空空。亲爱的同学，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说了，我们要有目标，你们都有；也有计划，你们可能都有；毅力，我相信你们都有。但是你们有没有知道，你在生命当中要守神？要是没有神，人生死亡是一切你的努力最终的终结。人生当中你所拥有的一切，都有一天归为无有。你要保留的都要失去，你所学的都要放弃，你所建立的你不能够在当中。有一个老人家说，牧师你讲错了，我买的房子是属于我的，是因为加拿大美国的地是永远的。我说老人家，不是，你拥有的房子是60、70年吧，你住在那边，但是最永远的你住的地方在哪里？就是这个4尺宽、7尺长的坟墓那边，就是永远的地方。现今我最近听很多的政府只是给99年期这个坟场，你也不是永远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到底我们人生在这里做什么？我们来到北美到底是怎么样？我们需要目标吗？我们需要目标。我们要计划吗？我们需要计划。我们要毅力吗？我们需要毅力。我们需要神吗？需要神。没有永生，一切归于无有。那到底什么能够带到永生去？有一件事我们可以带走永生去，就是那天晚上我在想，那到底我什么样带什么到永生去？那个时候有一首诗歌叫《岂可空手见天父》，这个诗歌在我的脑海当中，我就想，哎呀，对，当我要见神的时候，神不会说，谢教授，你教了多少学生，你赚了多少钱，发明了什么的药，做了什么的工作，他一句都不会。我就知道在永恒当中，神会问一件事，我给你一生，你带了多少的人相信耶稣。哎呀，我就想起来，我说我一生当中用最宝贵的时间做次要的事，永远的事我却是用最次要的时间去做。所以我就告诉神，神啊，怜悯我，可怜我。所以很多人问我，谢牧师，为什么你要放弃这样多的东西去做一个传道人？我说是好的。有人问这个 Billy Graham， 他说好不好，你去竞选美国总统？他说这个位置太小了，他说我侍奉神的还要大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也是一样吗？你要预备永生吗？成功的人生很好，成功的永恒更好。所以我们要用我们成功的这一个人生投资在永恒当中。我们看到 ISI 的同工们，他们用他们的时间来帮助我们，用他们的努力来服侍我们。那今天 你愿意投资你一点时间去服侍我们的中国的同胞吗？有很多人还没有听过福音。我这个香港的人，就是放我在中国大陆里面要我去传这个福音，我也有困难，因为我的文化背景不一样。但是你们在当中，你们有这个文化，有这个背景，但是你们不去工作的时候，那谁来工作？今天开始的就是每一位，在永恒当中，你能否投资永恒？在我的人生当中，我有这样的计划，我就告诉神，神盼望你救我，我盼望在人生当中，我能够有用我有限的人生的时间来投资无限的将来，用我有限的力量来投资永恒的基业，让我有限的人生能够传福音给更多的人群，盼望我们的同胞能够相信耶稣。感谢神，在97这个 China 97当中，很多你们都奉献，都愿意侍奉神。中国前面的道路需要人来做，盼望你不要遇到好像我所遇到的，才学会永恒当中还需要神。盼望在你的人生当中能够投资一些时间，至少带一些的人相信耶稣，至少一个人相信耶稣吧。盼望这一个人可能就是将来的Billy Graham， 这一个人能够就是将来的孙中山先生，这一个人可能就是将来的一个传道人彼得，因为你的努力能够改变将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你愿意吗？我来盼望你们能够也去，我侍奉盼望你们都侍奉。我不是说人人都要做传道人，我不是这样说，我也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做牧师，也不是这样，但是我乃是说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传福音，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侍奉神。只有侍奉神带领的灵魂，当来在将来的时候，我们在天上会见到他们，金钱所有的都不能够带去，只有带人相信耶稣的就在当中。你的家人还没有相信神哦，可能你的弟兄姊妹还没有相信神哦，可能你的太太、你的丈夫、你的爱人都没有相信神哦，你要向他传福音。中国很多先前的宣教士去传福音，但是我们今天我们中国同胞有没有传福音？所以我愿奉献，我告诉神，愿让我能够侍奉你，所以我这样做。最后我用一个对我鼓励的一个故事告诉你们。有一次我看中国的一位叫戴德生先生，他是英国的宣教士到中国去，他很劳苦的到中国去，穿中国人的衣服，吃中国人的东西，学中国人的话，说一条中国人的辫子，这样的传福音。他建立了一个内地会，当他去中国的时候，坐一个木船进在这个河上这个江去的时候，他经过一个码头，有一个人，有一个中国人跌下来掉在水里面，他就在这个木船去的时候，他就叫这个船家，他说，哎呀，快快快，有人掉在水里面了，回过来救他。这个船家他怎么样说？他说，那我就务实了，你给我多少钱我就去，要没有钱我就不去。那这个戴德生先生就跟他说，哎呀，因为他也不是有钱的人，就讲价还价的，就讲完了。后来快了，这个船家好了，愿意了，你付钱我就去了。他就这个船去了，就将这个中国人救起来以后怎么样？这个人死了，因为他讲价还价的时候这个时间用得太长了，这个中国人死了。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心里面很不高兴，岂有其理，这样的中国人怎么样？他要救我们自己的同胞都不愿意，要一个外国人付钱都不愿意，怎么样的一个可怕的一个人？我这样，当我骂完这个中国人的时候，突然间神感动我发现什么？这个人就是我。 很多时候我们说，神啊，不能够，我还没有这个，我还没有那个，神啊，不能够，时候不好，神啊，你等我念完这个，做完这个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请求灵魂就是今天，不要讨价还价。神爱你，为你钉在十字架上边，他给了我们一切。当我们看到很多的同胞，很多的外国的弟兄姊妹这样服侍我们，我心里面就觉得我们要做一个像样的基督徒啊！中国的前途在你们当中，你们是中国未来的主人翁，要是你们能够为我们同胞做一点福音的工作，中国就有福音的盼望。要是你们不做，中国恐怕还要受苦吧。200多年中国的历史也是继续下去了，我想就是这样。今天我们看到中国慢慢的开放，是一个历史的机会。中国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起来吧，我们要传福音。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做传道人，但是每一个人都要传道。愿神祝福大家，谢谢。